想连着把李三呀，就三十六三七一同连着看一下，因为这两张有连带的关系。同一个主题，就是在基督教的时代是怎么样的，因为仰望神、祷告神，神为他们行奇事，为他们能够应付这个亚述大王的威胁。所以这两章我们也争取把它看完。现在先看三十六章，三十六章的题目是信靠神不动摇，信靠神不动摇，信靠神也就是信靠神的话，信靠神的话，信靠神不动摇。这个背景呢，就是在西西家犹大王西西家做王的时代，就是同样这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列王记下，在历代志下和以赛亚书三次提到，几乎都差不多。为什么圣经把一件事情一再的重复三次的提到，可见的这件事非常重要。在犹大的历史上，几乎使他们亡国，在母女他们在神面前谦卑后悔，切切祈求仰望真神，结果神就给他们了很大的转机，使他们能够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这就是神的大能。所以要信靠神不动摇。所以我们现在先看这一章，这章一节到二十节是不轻敌狂言，整个这一段就是亚述大王差遣拉布沙迪来骂阵，充满了仇敌的狂言。那对神的儿女来讲应该什么态度呢？一节到二十节就是不轻敌狂言，刺透敌毒计，一面你不要听他的狂言，一面你还要刺透他的毒计。我们现在看第一小段，基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的一些坚固城，将城攻取。第二节，亚述王从拉吉开始拉巴山地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基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挑布地的大路上，那就开始要骂阵。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从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面呢，在列王记下十八章有这么一段插入，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当西西家做王十四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西西家是犹大一个很好的一个王，他一做王他就依靠神，他就进行革新，把犹大家上下一切的偶像都革新都除掉，而且带领以色列百姓来敬畏神，来遵守神的道，来守逾越节。所以西西家做王很好，但是接下来就有考验，接下来就有考验。什么考验呢？就是亚述大王来攻击。所以这段我们需要看一下王下十八章十三到十六节，列王记下第十八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这就是基西家在面临着亚述大王的攻击，所开头的时候他失败了。我们看他怎么失败。十三节，基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这个时候对基西家，对犹大来讲，很大的威胁来到。十四节，犹大王基西家差人往拉吉去，当时亚述大王都坐镇在拉吉，拉吉本是犹大的一个城邑，是很重要的一个城邑。接见亚述王座，你看看基西家失败到什么程度？他跑到那去见亚述王座，我有罪了，请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可以承担。其实你有什么罪？这就是害怕，这压力害怕，就浓言轻语，就承认我有罪了，请你离开，你罚我，你罚我什么东西我都承担。于是亚述王就更切记，趁机啊就罚他，罚犹大王基西家银子三百大连的，金子三十大连的。基西家就把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这就是基西家的失败。那是犹大王基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没有金子怎么办？把金子刮下来，把这个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肚子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亚述王，那就是讨好啊，这个虚心贿赂，想得到亚述大王的宽恕，你不要再打 我了，我吃不消了。这就说明心性家在危难中没有依靠神，所以就害怕，在危难中没有真心的仰赖神，没有求告神。其实神就是我们的帮助，名字常常是代表我们的名，代表救赎，但不靠救赎了。镜子常常代表信心，信心也都没有了，所以镜子都刮下来了，都给他投影。那给了以后怎么样呢？是细节，雅各的王苏拉就拆解人。怎么样？就来骂阵，看见大军就围绕着耶路撒冷，不但没有减轻他的苦难，反倒更厉害。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千万不要求人。你求人求了半天，你心心你投降，结果没有用，这样，所以结果反倒失败，反倒亚述大王派遣大军来进攻，上了耶路撒冷，而且来骂阵。这就是我们现在看的以赛亚书三十六章的背景。三十六章的这里，所以现在我们看以赛亚书三十六章，三十六章第一节仍然是跟那个一样，讲的西西在望十四年，亚述大王西拿这里就上来攻击了，攻击一切的坚固城，将城都攻取了，而且有的地方说的很清楚，提到什么呢？提到犹大城呢，甚至只剩下两个坚固城了，所有的城都被亚述大王攻击攻下来了，所以犹大家这个情况啊非常不利，非常可怜。那就是因为西西家失败。我们大家看啊，以赛亚书三十六章，以赛亚书三十六章，我们刚才讲了以这个这一章圣经的背景，就是西西家面临着亚述大王攻击的时候，开头他有失败，失败就是在列王记下十八章，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三节到十六节，他怎么样？他承认自己啊，我应该受罚，对这个我有罪了，你罚我什么我都可以。所以呢，结果亚述大王就来攻击。第三节我们看，于是啊，这些个臣宰，就是基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还有书记，还有这个史官，都出来来见这个拉伯沙帝。拉伯沙帝是谁？是亚述大王所差遣来的，专门来骂阵的一个官员，来骂阵。为什么来？大家都出来见他，说明害怕。哎呀，你是大官啊，你亚述大王才来的人，我只好来陪你，就都出来见他，这说明他非常害怕。接下来我们现在看第四节，以赛亚书三十六章第四节，从第四节一直我们一直到二十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看到这个亚述大王所差遣的人，差遣的拉伯沙帝是怎么样的，往往的来骂阵，来辱骂神，来藐视神，来欺压神的百姓，来威胁辱骂藐视。所以下面就是他们的话，对神的百姓，神的儿女面对着这个，我们应该什么态度？你不是听着他的话你就害怕，你乃是要信靠神，要真心的仰望神。所以这个话里面也可以看到他们是多么的恶劣，是动摇神儿女们的信心，是挑拨你，让你不要听西西家的话，让你不要听神的话，而且呢又是引诱他们，又是诱惑他们。所以几个方面，所以仇敌的诡计就是一面就是迫害逼迫威胁，另外方面呢还有引诱他，你到我这里来，你跟着我走，你投降我，就你投降，引诱他们投降。所以我们现在看，开始看一下第四节，拉伯沙帝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做。下面就是他代表亚述大王就说了，你们所依靠的有什么可当来的？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靠谁？还肯派背叛我呢？看那你所依靠的安息是芦苇的杖，是压伤的柳杖，就是没有用的，这芦苇的杖这么一折就断了，人若靠这个杖就会刺痛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真的。这段话说到这也有点道理，因为犹大家是常常的去投靠埃及，靠埃及。所以亚述大王说，我多强啊，我多了不起啊，你靠埃及，你靠埃及就能抵抗我了。当时的犹大家，我们不是念了前面几章圣经，连着都看到先知以赛亚责备犹大家，祸在你们这些人从诺背叛去投靠埃及，埃及算得什么？埃及的车马，埃及的车和马抵不过的血肉，不是人，你不应该依靠。所以现在亚述大王也是用这些话，意思说你靠他怎么？你靠他就能抵抗我了？底下自欺点，你若说啊，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简直像神的秋 上课竟然废弃，借非由的成就了上面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第七节开始，他就怎么样？他就进一步的，不但是说埃及靠不住，连你们西西亚所信的上帝也不过是如此，意思说也没什么可靠的。所以他这个话就是讽刺加藐视，意思说西西亚做的怎么样？他不过就是把这个神的秋坛和祭坛废去。其实这个秋坛祭坛并不是指的神的，是指的拜假神的、拜偶像的。犹大家历史历代所拜的假神的秋坛偶像，西西亚一做完了，完全废去。这是做的对的，他拿来讽刺，意思说西西亚做了什么事，不过就是把神的秋坛废下来给撕掉，叫我们在这个坛来敬拜神，这就是藐视。意思说，你基辛家做了这么些事，也是突然，也是没有用。意思说，也不能抵抗我亚述大王。现在第八节，我们看，这更进一步来讽刺犹大家自立是多么薄弱，瞧不起他，你欺辱他。他说：“现在把你呀、啊，把帐篷给我做亚述王。什么帐篷呢？就是说我给你2000匹马，看看你这边有没有。”有没有你对面的人有没有骑马的人够不够这么2000？意思呢，我就是给你2000匹马，意思很有限的2000匹马，你那边都没有2000个人来骑我这个马，这不是藐视啊，藐视到极点。若然你怎能打败我九成不动最小的军长呢？这些话我们这个都是亚述大王的谎言。这基督徒在世界上，我们常常听到那些不信派敌神分子、异教分子，又加上现在的恐怖分子，这个分子那个分子，他们就是藐视。你们信的上帝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们怎么抵挡我们？你们连2000人你们都没有，就骑不上我们的马，你还能抵挡？连我们当中最小最小的军长你都抵不住，你就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你的，岂没有上帝的意思吗？那这个意思更错了，他是认为我上来我是替上帝行事，有上帝的意思在里面，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来攻击毁灭的地、这个可以说亚述长更加的狂妄，可以说他是在战神的地位，意思说我来就来毁灭，是上帝叫我来的。其实我们根据前面呢、在以赛亚书第10章提到，神说亚述不过是我怒气的棍子，是神恼恨的杖，不说神是兴起亚述大王，当时在列王当中是最强盛的，目的呢是来管教列国，也管教神的子民，但是神没有叫他毁灭犹大家，他的意思我来就不客气，我能够把你毁灭。这句话里面就是辱骂，就是威胁，就是藐视。底下我们看看11节到12节这一段，就是这些的犹大家、西西家这些个官员呢，他们因为害怕，所以他们就求这个拉合上帝，求你啊，你别用亚兰话啊，不是，你不要用犹大的言语来对我们说话，你就用亚兰言语就行了，我们听得懂。他这什么意思？他就认为，哎呀，好害怕呀！你这么样的狂言呢，我们的百姓要受影响。他们认为我们还不了解，如果百姓受影响的话，那百姓不就是动摇了吗？不就软弱了吗？所以你千万千万你不要用犹大话，用亚兰，因为亚兰人言语是一种官方的语言，所以他在这求。所以神儿女，你不应该去求他，你求他做什么呢？结果不但没有答应，后来他们就用犹大话，天天要用犹大话来对百姓说话。你求人呢，反倒没有用。我们常常也是这样，低三下四。你求他有什么用？你应该专心靠神。再说有人说，这个听多听一点反面的话，反倒更加使我们增加我们的免疫力。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它听到心里面去。你听的，你在应该听，听了以后你要分辨，哪些话是这些个抵挡神的无神论者，又是抵挡神的，又是恐怖分子，又是异教分子，他们的话你要分析。我们不是说我们就把自己关在一个暖温室里面，什么什么声音也不要听，那你就一定站你的队。所以这里呢，你看他们求的结果是什么？他们说我们懂得亚兰语言，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的百姓的目的。结果你看12节，拉伯撒就回答，他说什么？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
就自己恨和自己一样的人说呢？你看这个话多恶毒，这什么意思？意思说你们这个城啊，因为当时亚述大军185000人已经把耶路撒冷围起来了，已经围困，意思说你们这个城早晚得要怎么样，要遭到饥荒，遭到饥荒的时候你们就是可能就要吃自己的饭喝自己的尿，这是一种讽刺，也是一种预言，意思说你们一定失败，你们这些百姓啊将要如此，所以我要对你们说。于是13节拉伯沙就站着用犹大的言语上声喊叫，真的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下面就是煽动挑拨来动摇神的百姓，所以神的百姓来说，可以说所有神的儿女今天都是面临着亚述大王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在世界上我们是个少数啊，你看看这个世界所有的宣传，它是网络，它是电视，它是电台，它是杂志，它是广告，你看看所有的宣传就是动摇我们的信心，叫我们没办法坚信我们的信仰。这个世界多美好啊，这亚述大王多厉害啊，这个魔鬼的势力多强啊，你干脆妥协吧，你干脆投降吧，这就是魔鬼的声音。所以这里也是建议他们就大声喊叫，什么声音呢？请我别说，不要听西西亚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从第一个叫做亚述王的时候，意思说你不要听，这不就等于是挑拨煽动了。西西家的话是对的，西西家经过失败以后啊，他就带领百姓要依靠神，他说一句你不要依靠神，所以耶和华必拯救我们，所以你不要听西西人的话，西西家的话，因为亚述王如此说。你们下面我们看下面有两个毒计，16节我们注意啊，16节是一个毒计，这7节又是一个毒计。亚述大王他是诡计多端的，前面是威胁，是恐吓，是煽动挑拨，现在下面什么是诱降，就是引诱你来投降，这又是一个毒计。他说什么？你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为亚述大王如此做。说什么呢？你们要和我们和好啊，咱们讲和，咱们和平共处，咱们不要这么对立，咱们不要这么一点僵化，你们出来投降我，只要你投降，魔鬼不是吗？这耶稣也说，只要你拜我，我什么都行，只要你投降，只要你能够向我低头，那么怎么样呢？你们个人一定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说无花果树的果子，可以喝自己精酿酒，意思说我保你平安，我保你丰富，我保你享受，我保你一定很好，你日子过得很好。这就是一种引诱，这就是魔鬼的诡计，他目的叫你跟他讲和。我们根据圣经的真理，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时一个，我们不能跟他讲和。这也就是说在信仰上我们不能投降，这个投降什么意思？让你出卖原则，让你跟他讲和好，我们就和平共处吧，你的神就我的神了，那么你就错了，就大大的失败。这就是亚述大王的一个毒计。第二是什么？是7节，等我来领你们到另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就另一个地方，说什么呢？与你们本地一样，这个一样就是搞什么样，大家搞合作一样。现在有一些个新派福音，新派神学，一些新派的一些个基督教，他就是跟我们的基要派整个相反，他是错的，他跟你搞合作。甚至天主教都来基督教，据说现在英国的圣公会整个倒过去了，因为圣公会本身很多信仰跟天主教很相像，整个倒过去了，被天主教拉过去了，咱们搞合作呀，像你真的一样，也有五谷金酒自由，我们也有神学，我们也讲福音，我们也救人灵魂，我们也爱主，我们也有见人也有分享，我们也有圣灵充满，样样都有，这意思一样，那么大家就搞合作了。这样的话呢，那你就不知不觉你就以别的东西来代替了你的信仰，这是更危险。这两个，一个是诱降，一个是替换，我们的信仰不能替换，我们的信仰也不能够屈膝，不能投降，这是亚述大王的两个诡计，我们大家要知道。所以底下还接着说，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背后的是哪一个，有哪一个能救他本国脱离亚述大王的手里，这个话都很厉害，意思说他就让你不要相信西西家那一套，没一个国家，没一个神能救他能够脱 于雅各上帝的罪，就是说他就是拼命的用尽各样方法来高举这个亚述王。亚述王代表什么？代表世界的王，就代表魔鬼，代表属世的一方，世上的一切。那你觉得世上的人多好啊，他们的信仰啊，他们的这个一套理论，他们的一套东西，真是神通广大，让你能够发财，让你能够在世界上能有地位，有一切，就是这些。谁能够救他们脱离我的手呢？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底下开始举例了，哈马的神、亚尔巴的神在哪里呢？还有西法瓦利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经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呢？意思说，撒玛利亚是北国的新城，北国曾经也拜假神，结果拜了那些假神也没有救他们脱离亚述的手，后来北国的王在这个亚述王的手里。所以二十节说，这些国的神有谁一生救自己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够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那意思说，难道你就比别人强啊？你三头六臂啊，你就能够得胜啊，你就能够不投降啊，你就能够战胜得胜啊。这句话就很厉害，这就告诉你说，魔鬼的话非常厉害，他就来动摇我们的信心。也可以说他更恶毒，是将我们的神来和他们的假神来胜，和一般的假神来同什么同级并论，这是让你跟认识中也不过跟别的人差不多，将来有些也是一样的，都要倒在亚述王的手里。这就是这一章的中心，就是让我们不听仇敌的谎言，你不要听，免得我们中他的诡计。所以我们说一节到二十节这一个中心的题目是什么？自透敌足迹，不听敌谎言。今天你不要听，这个不要听的意思说，为什么你耳朵不要听？你不要听进去，你不要接受他的看法，你不要受他的影响，你不要被他一下吓得你简直我们基督徒就我们简直这就是一点盼望都没有了。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信仰，你要试透从你的诡计，才让你投降，让你搞替换，搞另一套，我们不能够接受。所以下面最后21节到22节就是态度，人的百姓应该什么态度？我们应该是什么态度？静默不言。还有呢，神前哀痛，大哭哭，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面对亚述大王这样的狂妄，今天仇敌要魔鬼撒旦，加上假扮异端，一切似是而非的道理，简直把我们告为。你看我们周围多少生命，异端邪道的生命，似是而非的生命，就这个派那个派，这个道那个道，那个教这个教，这么多，那我们应该什么？静默不言，这是第一点。不言就是得胜，你不要讲话，你不要去跟他理论。第二点是什么？神前哀痛。所以21节说，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声明说不要回答他。这就是基西家他转败为胜，他经过世代以后，他有一个教训，他就知道，所以这些人你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什么意思？专心考神。所以下一章，今天我们要两章快读。一定要两三个块钱，你就更知道啊！最后是神得胜，一号神人一定得胜。一个是对仇敌静默不言，第二点什么？第二点就是下面一项神告诉你，在神面前你要什么？你要迫切祷告，你要呼吁不休息。所以人，基西家也是犹大家的领袖啊，这个王啊，就来到王面前，把拉伯山这个话都告诉了。所以今天这些的首领，他们知道我们经营叫做束手无策，正在来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怎么样，只有来到祭奠嘛。这些是禀告告诉他，然后呢祭祭家就来怎么一个态度。所以37章就看见祭祭家他知道该怎么做，就是上神的殿，进神的殿来祷告神，把这些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今天只怕你不祷告，对人你静默不言。这个意思就是在神面前带着哀痛的心。这些个官长全民全国都应该有这么一个心，是什么呀？忧国忧民，为国家为民族造成这样的威胁。因为当时亚述大王非常强，你看北国都已经被他占领了，被他夺去了，那么对南国是个很大的威胁，耶路撒冷马上就要被攻取了，这样大的威胁，这不是国家在危难之中，在危机当中应该什么态度？因为
的眼，一面分别离苦，就是在神面前哀伤、哀悼、哀痛来祷告神。这就是这个三十六章。所以三十六章我们的题目是信靠神不动摇。听了这么多声音，现在假造一端四十二分钟太多了，甚至在基要派里面现在都有分裂。基要派里面他们也是另搞一套、啊、跟那些个不信派合作，所以基要派的基要派他们现在讲的分裂出来，不能跟他们合作，跟这些个四十二分钟的道理合作，要分别为政，要坚持自己的信仰。